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比较长，并且和上周光辉长老分享的部分可以看为一个整体，都是关于差派使徒出去传福音相关的教导和嘱咐。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平安，都有圣灵的同在。愿我们真的是一同来向您发出赞美和感谢，也向您呼求，求您临到我们，求您的灵啊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求您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渴望生命的更新和变化，就求您来帮助我们，成就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美意。主啊，我们仰望您，下面的时间也恭敬地交在您的手上，求您亲自的临在。求您亲自的祝福，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一大段经文当中有一些部分啊是针对当时的情境啊，例如行路不要带口袋啊，不要带两肩褂子啊，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啊，这是上一周啊光辉长老分享到的，其实和今天分享的这一段是一个整体啊。那这一部分呢啊，虽然这个吩咐的原因之一是操练使徒们的信心啊，是凭信心做主工啊，但是这个吩咐啊也和这一次的拆船的特点啊是一次短期的啊近距离的拆船有关。那主在路加福音22章36节吩咐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啊。那为什么这两处的吩咐不一样呢啊？因为路加福音22章的吩咐是针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使徒们的处境和使命啊，他们将面临更严酷的敌对和逼迫，所以供应会减少啊，并且福音将要突破以色列的疆域，传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为长途跋涉所做的准备啊，也自然和这个为短途啊使命所做的准备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段啊，关于啊不要带行囊啊，不要带刀的这个啊经文啊，不要带拐杖啊，不要带鞋的经文啊，其实是啊针对当时的一个特别的处境。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也有一些内容一些部分是预言将来的情况。例如18节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这一节就是当时说完其实是没有发生的，而是应验在保罗的身上以及后来的世代当中而不是这一次的情况。那这一大段当中更多的经文则是放在任何的时代都适用的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原则。例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还有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这些教训就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也不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是超越时空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也是针对今天的情况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分享今天要思想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包含的5个要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将来的艰难与逼迫。16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17、18节说，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21、22节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还有25节，人既骂家主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那这些经文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将要遇到抵挡，而福音的使者 也难免面对危险和逼迫。而且这个预言啊，也不是单指当时的情况说的啊，而是预言将来的啊，其实所有的时代啊，无论什么时代都是如此啊。传福音的工作在任何的时代都难免经历抵挡和逼迫。那主在路加福音12章51节也明确指出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啊，甚至这一节还有另外一种啊更强烈的表达啊，就是叫地上动刀兵。那为什么圣经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啊？这是使徒行传10章36节说的啊。那以弗所书2章17节也说啊，这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但是啊，以上我们刚才引用的那些经文啊，那么多的经文又说啊，福音所到之处必要引起纷争啊？为什么呢？啊，其实圣经的本身啊，一点矛盾也没有啊，因为这福音啊，说它是和平的福音啊，就是和平的福音。对，因为福音的目的啊，就是使人借着它与神和好啊，成就人类最根本的和平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福音确实是和平的福音啊，而且是唯一真正通向和平的道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啊，魔鬼啊绝不愿意人类与神和好，所以他必兴风作浪。而人的罪性呢啊，也不愿意消灭私欲，甘心接受上帝做主啊，贪恋权势、贪财、自高自大啊等等的这些罪性都会阻挡人认识神、接受神啊。所以福音所到之处也必然引起抵挡和纷争。具体而言啊，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啊，他们最看重的是统治秩序的稳定啊，无论是西律王朝还是罗马帝国啊，又或者是今天的中国啊，所有国家都有固有的主流文化和相应的稳定秩序。而当一种新的信仰出现时啊，尤其是当这种信仰的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啊，必然会冲击原有的秩序和稳定啊，这是统治者都会担心、警惕啊，甚至会采取强硬手段加以控制，甚至消灭的啊。所以啊，逼迫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啊。如果主耶稣始终就只有几十个啊，最多不超过几百个门徒啊，那么西律和祭司长肯定不会啊为他们大惊小怪啊。但是当人们都跟从了耶稣啊，都到他那里去了。啊，当尼禄呢？啊，当尼禄在深宫里也不断听到基督徒的事情，啊，甚至他的大臣中也开始有人偷偷做了基督徒，啊，当中国的教会在汶川地震的那一年，啊，纷纷的啊加入救灾，啊，以致让全社会都看到教会的存在和力量时，那统治者啊就不会淡定了，啊，当我们为福音兴旺欢呼时，统治者们却会为一个他们不熟悉且未被驯服的力量啊而深深的担忧啊。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而从民间经济和利益的角度看啊，福音的传播也是一种威胁啊。我上周去洛阳旅游了几天啊，洛阳最著名的两处景点啊，一个是龙门石窟啊，还有一个是白马寺啊。其实中国很多的旅游胜地啊都和寺庙有关系啊，就好像欧洲很多的旅游景点是教堂一样啊，而每一个寺庙附近啊都有大批做偶像生意的人啊。我也曾经啊关注过一个专门做啊藏传佛教啊这个艺术品的博主啊，他卖的东西啊动辄啊百万啊甚至千万啊，而且啊这些生意啊都是产业链啊，其实是涉及无数的人啊。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如果福音使人们都不再炒作和购买这些迷信的拜偶像的物品啊，那我们啊那么啊多少人会因此失业呢啊。俗话说啊，断人财路啊如同杀人父母啊。所以我们想啊，传福音如果产生这样的果效，难道是小事吗啊？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引起极大的骚乱啊，圣经就明说是那些做偶像生意的人联合起来发动了这个骚乱 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认为福音所到之处啊都应该受到欢迎，那我们就太天真了。啊，对于信的人来说，福音是真理啊，是神的大能，是拯救的道路啊。但是对于那些被私欲捆绑，只在乎地上权势和利益的人来说，福音啊就是搅乱天下的。所以，除非我们不听神的话，而听人的话啊，也就是你只在心里信啊，或者只在家里偷偷信啊，而不向别人传啊，也不指望福音能够改变啊人的头脑和心灵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平安啊，那我们就不会被逼迫啊，但是福音啊也必渐渐消亡。而如果我们忠于神的托付和命令啊，传要传福音直到地极啊，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那么主在此所预言的艰难和逼迫啊，就是我们不能够逃避啊，也无法回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面对神的呼召时，首先要清楚可能要面对的啊这个难处和所付的代价啊。上帝不会使人误以为服侍神很容易啊，以至于出于天真的接受使命啊。主耶稣乃是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跟从他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服侍他难免危险和逼迫。而当我们抛弃幻想，啊，愿意面对真实的挑战时，啊，我们才能真的听到自己的心声，啊，和经历圣灵的工作，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虽然世界不接受真光，啊，甚至会抵挡和逼迫神的仆人，啊，但是神的儿女啊，却不能够凭着血气鲁莽行事，啊，主耶稣给我们应对敌对处境的教导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灵巧有两个基本含义啊，一是机警，二是聪明啊。机警的意思是能够敏锐的觉察处境和形势啊，聪明的意思是能够采取灵活明智的策略啊。23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啊，就逃到那城里去啊。这一节就是照字面的意思理解啊，当福音工作遇到危险时。啊，暂时转移或者隐藏不一定是懦弱啊，也可能是明智的策略啊。保罗也曾从大马士革的城墙坠下去逃跑啊。文革时期有很多的教会转入地下啊。咱们教会曾经演过一出话剧啊，叫《雁荡平安夜》啊，其中就有温州基督徒在非常时期啊秘密聚会的这个情节啊，应该都是啊根据真人真事啊改编的。啊，所以我们以为80年代啊，教会大复兴啊，一下子那么多的基督徒啊，这个出现是怎么回事呢？啊，难道都是新信主的吗？啊，其实不是啊，其实中国教会啊，始终没有被彻底的拔除啊，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是转入了地下，而当环境宽松时啊，教会就又渐渐的公开和拓展啊，这个就是灵活应对啊，而不是一味的蛮干。那寻良也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啊，一个是温顺，一个是纯洁。使徒行传23章记载保罗在公会受审时啊，大祭司吩咐仆人打他啊，保罗就斥责大祭司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啊！”虽然保罗生气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被无端羞辱啊，而且大祭司打他也是违背律法的啊，但是保罗仍然立刻道歉啊，他说。弟兄们啊，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啊。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个就是温顺啊，就是不以强硬和激烈回应不公啊。正如主耶稣啊，彼得前书啊，这个彼得圣经借着彼得的口形容主耶稣是被骂不还口啊，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这个就是温顺啊，这个就是寻良。而寻良的另外一层含义，纯洁啊，就是诚实没有诡诈的意思啊。这一点是对灵巧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或者说是诠释啊。也就是说啊，神所教导的灵巧不是没有原则的灵活啊，任何的灵活和变通都不能涉及谎言和诡诈啊，否则就是神不喜悦的狡猾 而不是神喜悦的智慧了。最后啊，我想再讲一下啊，这个进一步的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灵巧，什么是迂腐啊，以及什么策略才是最好的策略啊。其实这些问题啊，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判断的啊。为什么保罗在大马士革逃跑不是懦弱，而保罗最后执意去耶路撒冷也不是鲁莽呢？啊，从外面看，这两次选择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却都是出于神的啊。所以很多的选择啊，不是能简单从外面判断的啊，关键乃是圣灵亲自啊对个人的带领。而圣灵带领对同一个人来说啊，可能在不同的处境啊、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而在相同的处境、相同的时期啊，圣灵也可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啊。所以有些宣教士的策略是致力于和上层搞好关系啊，例如耶稣会啊，但是也有些宣教士的策略是扎根啊，致力于扎根基层啊，例如内地会。那么究竟哪种策略是出于神的呢？啊，或者哪种策略是最好的呢？啊，很多基督徒都喜欢啊，就这一类的问题做非此即彼的啊选择啊，但是为什么啊不能认为这两种策略啊，甚至三种策略、四种策略都是出于神的啊，都是被神使用的，只是侧重不同啊，但却同等重要呢？啊，为什么不能够这么认为呢？啊，所以关于灵巧还是迂腐啊，以及策略的选择的问题啊，我认为基督徒啊，只要把握三个前提啊，确保排除错误的选择啊，如果就是这三个前提你触碰了啊，那就是错误的选择啊。但是排除这三种错误的啊，这个三方面啊，这个错误的选择，那其他选择啊，其实是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啊论断的。那这三个前提就是第一啊，偏离核心的教义啊，所以你不管怎么灵活啊，你都不能够偏离核心的教义啊，你都不能够出卖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啊，也不能够啊，在三位一体、神人二性啊这些最核心的真理上你有改变啊，有这个妥协。那第二就是出卖教会的主权，所以这个也是很根本的，就是无论如何教会的主权，例如教会讲什么道啊，教会啊怎么样的任命牧师啊，教会怎么样使用奉献，这都是涉及教会的主权啊，是不能够出卖的。那还有就是涉及啊，刚才已经讲了谎言和诡诈，如果是用谎言和诡诈的这种方式，那没有什么可说的啊，那肯定不是灵活，而是狡猾啊，是不道德。所以除了必须排除啊这些明显违背神心意的选择之外啊，基督徒啊和各教会，我们只要追求圣灵对你自己的带领啊，并且不要论断别人啊，我想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嗯，那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啊，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嗯，这一点是提醒我们啊，属灵的征战必须要用属灵的方式来应对，而最重要的属灵方式就是随从圣灵的引导，而不是单凭人的聪明和能力。保罗的宣教有他自己的意愿和计划，我相信保罗也很会啊分析局势、判断形势啊，我相信保罗的头脑绝对啊有这方面的训练啊，是在这方面是极聪明的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保罗啊，在这些关乎神的事情上，他最根本的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属灵人，他是极聪明的啊，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是依靠神的，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圣灵拦阻他，他就不去啊，圣灵允许他，他就前行啊。无论是宣教还是面对逼迫啊，其实都是这一个道理啊，就是寻求圣灵和依靠圣灵才是最重要的啊。即使我们很有口才啊，但是如果法官不公啊，他根本不让我们开口呢，即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啊，但是恶者却罔顾事实定义陷害我们呢。所以现实中其实有太多的情况啊，是人啊没有办法预测啊，没有办法掌控 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准备的。所以啊，越是啊危急的时刻啊，越安静在神的里面啊，越寻求圣灵的同在和引导啊，反而是真正有效的应对方式。啊，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一言不发啊，但是他沉默的力量啊，却胜过千军万马啊。斯提凡在受审时啊，这个主耶稣一言不发，但斯提凡呢啊，讲了一大篇道啊，《使徒行传》把这篇道详细的记载下来啊，就说明啊，这个是神所肯定的，是出于神的啊，也是被神使用的啊。当时保罗啊，这个斯提凡讲道和殉道的时候，保罗都在场。啊，我也相信啊，就是斯提凡的这个殉道的见证啊，包括他这个讲的这篇道啊，一定啊，在这个保罗的生命当中是留下了印记，和保罗最后啊被大光照耀，然后转变啊那一刻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人是活人，不是简单的只是被大光照耀啊他就转变过来了。我相信啊，神在之前已经在保罗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的这种慢慢的扭转的工作。啊，慢慢的积累这些变化的工作，而其中之一啊，我相信一定是斯提凡的这个见证啊，殉道的见证和这篇讲道。所以这个面对逼迫啊，我们说还是不说啊，说多还是说少啊，这么说还是那么说啊，没有一种方案是最好的啊，唯一关键的就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出于血气的，你面对血气，你必失态。啊，出于仁义的，你面对你考虑不到的，面对意外，你一定慌乱。啊，唯有出于圣灵的，无论面对什么，啊，都必镇定，啊，也必满有从上面来的荣耀和力量。第四个方面，啊，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啊，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啊，暗中的意思，啊，不是偷偷告诉，啊，不是故意隐瞒的意思。而是私下里啊小范围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的教训有一些是面对广大的群众啊，例如给五千人吃饱的那种聚会，但是更多的啊是在私下里啊对门徒的教导啊，因为私下里面对少数非常熟悉的门徒讲的教导的啊，一定比面对很多人而且是各式各样的人讲的啊更深入更透彻啊，肯定是这样。但是啊，最终啊，今天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才是关键啊，就是私下教导的也要啊，也都要公开宣讲出来啊。这也和主耶稣在大使命中要求的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一致的啊。可见教会不是秘密的组织啊，福音也不能被隐藏啊。虽然在最严峻的形势下，教会可以隐藏。啊，例如在文革时期，啊，例如在北朝鲜那样的国家，啊，但是只要环境稍微放松，啊，教会就不应该再隐藏，啊，福音也不能够不传，啊，甚至哪怕被逼迫，啊，也要勇敢的宣扬。只要程度没到北朝鲜啊或者文革的那种程度，啊，我总要想方设法的来啊传福音啊来做见证，啊，所以《使徒行传》在这方面其实已经给我们树立了。非常的好，非常好，非常清楚的榜样。所以使徒行时代有没有逼迫呢？是否因为信主和传福音啊会付上代价呢？啊，但是啊，因此就应当停止聚会啊和停止传福音吗？啊，我们今天的处境啊，比起使徒时代的处境怎么样呢？啊，有比那个时候更艰难吗？那我们在啊这个今天在传福音的热情和勇气方面啊，又比使徒时代的门徒们如何呢？啊，所以这也引出啊我们要分享的第五个问题啊，第五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大段中啊最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不要惧怕啊，这也是我定的啊今天这篇讲到的题目啊，26节和28节重复两次说不要怕，可见。啊，主耶稣知道什么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其实真正拦阻人跟从神啊服侍神的从来不是外面的环境啊，而是人里面的惧怕啊。虽然主耶稣在这一段啊讲了很多逼迫的预言 啊，但最终他不是为了吓唬我们，啊，吓唬门徒使他们知难而退，啊，反而啊，主的意思是要激励他们，也激励我们胜过恐惧，不要惧怕。神要我们勇敢啊，而不要胆怯。啊，勇敢不是鲁莽，啊，鲁莽是一味向前冲，啊，而勇敢是不放弃向前的尝试，啊，抓住一切的机会。勇敢是尽可能的去尝试突破，啊，是尽可能的尝试向前，啊，更重要的这个勇敢啊的这个背后的啊那个心理状态，啊，是把神的呼召和使命啊放在第一位，而胆怯也不是小心，啊，胆怯是自我审查，啊，是自我限制大过环境的限制，啊，所以好多的教会一听说要开两会了。警察没找上门呢，啊，自己就分散聚会，啊，停止聚会，对，反应啊比这个政府的期望，啊，还高啊，所以这个你很难说是智慧，啊，更像是胆怯，啊，是一种自我限制啊，自我审查、自我限制啊，所以胆怯啊是把避免危险和自身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勇敢。是把神的使命、呼召和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位，啊，而胆怯的人也容易自欺，啊，因为他以为的安全，其实也并不真的安全，啊，26节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啊，秘密做基督徒，啊，秘密聚会，啊，秘密传福音，啊，其实啊是都是不可能的，啊，都是早晚。啊，会被人知道的。啊，面对啊强大的国家机器，啊，其实有什么秘密啊是真的啊可以不被知道的呢？啊，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科技水平下，啊，其实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啊，可以说啊都是透明的。啊，所以我们倒不如啊，既然如此啊，我们倒不如坦然行事。啊，很多时候坦然行事啊，结果倒是啊平安无事。而过度谨慎啊，反而是啊这个状况百出啊，结果还啊伤了自己的胆气啊，伤了自己的志气啊。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一些政府做事的规则，对，例如你随便在这个啊微信上发消息也是不智慧的，对，因为这个政府工作流程就是要过滤这些呀，啊，就是要优先看看这个啊微信的这个信息呀，对，所以你非要在上面发啊，人家就想不管你。可能也很难啊，因为人家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啊，人家的工作啊也有其他的人啊来监督啊，所以你这样的啊不了解政府工作的流程啊，这么做事情啊是啊不智慧的啊是不智慧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啊，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小心啊，过度的谨慎，因为如果我们想追求绝对保密和绝对安全。其实是啊太天真了，嗯，那么我们如何啊才能够不怕逼迫呢？啊，最后要分享这一点啊，我们如何啊才能够不怕啊逼迫？啊，第一啊，我们要遇见复活的主，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啊，所有的门徒都软弱了，啊，恐惧充满了啊所有人的心，啊，但是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生命翻转了呢？其实这就是个神迹。那些已经可以说已经吓破胆的门徒，对，关上门还瑟瑟发抖的门徒，怎么就几天的时间就变得啊那么勇敢啊，变得充满了啊这个力量啊，变得使这个福音啊能够突破以色列，甚至传向地极？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对，就是因为啊，就是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啊，所以信仰不只是。对教条的信服啊，更是与真神的相遇。对，无论这相遇是用肉眼啊看到的，还是用心灵感受到的啊，总之啊，我们要超越知识的层面啊，与真神相遇相交啊，那我们的信仰才是有根有基的啊。那么我们面对逼迫啊，才能够真的有勇气。其次啊，敬畏神啊，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这节经文用了怕啊，怕神啊， 神是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啊，多么可怕呀！这就是敬畏。所以在这里，圣经是用敬畏来兼顾我们。啊，真正的敬，真正懂得敬畏的人，啊，不会疏忽上帝的恩典。所以敬畏和爱，啊，和神的爱和恩典都是不矛盾的。你越敬畏他，你越知道，啊，我们有多么的不配，啊，你就越知道，啊，他拯救我们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你越啊，真的啊，了解、知道、认识、敬畏，我们越应该感恩。并且啊，敬畏天上的王啊，实实在在的啊，能使我们勇敢面对地上的王。你越敬畏天上的王，你就越不那么害怕地上的王。啊，正如约翰诺克斯的墓志铭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人啊，他敬畏神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不害怕任何人。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要啊操练。要默想敬畏，要操练敬畏神啊，这可以帮助我们啊更有勇气。第三，相信神的全能和慈爱，也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胆怯啊。29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啊。这是表明上帝的全能掌管一切啊，即使是麻雀这种最普遍的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也在上帝的掌管中，啊，没有上帝的允许，啊，就是麻雀啊，也不能随便死亡，啊，我们要是相信上帝，啊，不会疏忽，啊，不会意外，不会失控，啊，也不会力不能及，啊，那我们就可以放心了。30节说，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表明上帝对我们的关切和了解，啊，就是他完全都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啊，你的苦难啊，你的眼泪，对你每一分钟的那个挣扎痛苦啊，神都知道啊，所经历的一切啊，没有神不知道的啊，我们要抓住这一点，要坚信这一点，而且31节更让我们可以放心啊，31节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啊，表明神不仅知道我们啊，其实他也在乎我们。啊，他是非常的爱我们啊，所以这样的话结论就很清楚了啊。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难处啊，我们在逼迫当中，那第一你要知道啊，不是出于神的疏忽啊，第二也不是因为神不在乎我们啊，更不是他喜欢看我们受苦。所以排除了这两个可能啊，最后就只剩下一个答案了，就是凡临到我们的，一定都有神的美意啊，他必拯救我们啊，或者透过苦难，他要来祝福我们。总之啊，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最后啊，我们用以赛亚书41章10节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啊。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阿们。好，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真的仰望你啊，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感动我们啊，求主使我们愿意啊，将这经上的话当作您对我们发出的呼召，愿我们都起来承担传福音啊，拓展神国的使命。主啊，我们祈求你啊，求您使您的儿女啊都能够看到这个时代您给我们的啊各样的服事的机会。求主激励我们啊，坚固我们，除去我们的胆怯，使我们刚强壮胆。愿神的儿女都兴起，愿神的众教会都兴起，愿神的国、神的道大大兴旺。主，我们仰望您，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